We will need an independent inquiry that looks at what has occurred here so we can learn the lessons.
澳大利亚方面提议的所谓独立调查，实际上是在搞政治操弄，干扰国际疫情防控合作，不得人心。
澳大利亚拒绝中国经济讹诈，硝烟渐浓，外交官轮番上阵博污名化，中国赢了疫情，输了世界。欢迎收看5月1号的焦点对话。
澳大利亚要求中国大使就经济威胁的言论做出解释。澳大利亚上个星期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扩散进行独立调查。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陈敬业威胁说，中国人会抵制澳大利亚的产品、旅游和留学。那国际社会能不能成功的展开独立调查？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会不会进一步的紧张？如果中国真的抵制澳大利亚的贸易，要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今天我们请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博士来做分析和点评。冯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说，要在五月份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大会上，要提议这个国际社会来支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扩散进行独立调查。那澳大利亚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赞成呢？
我认为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建议，它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啊。这么重大的一是国际性卫生事件，公共卫生事件波及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0来万人染病，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1万，但带来的经济社会其他方面的损失更加不可估量，所以这个国际社会有充分的理由去了解真相。其实是两个真相，一个是病毒的起源，另外一个呢是疫情爆发和传播的真相，它如何爆发，如何失控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讲了解真相是内在于人性的。人要去追求真相的激情那不可阻挡。
这是符合这个澳大利亚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的。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7号的记者会上他说，中国首先报告了疫情并不等于疫情就是从中国起源的。那按照常理说，现在起源的这个源头啊，大家还是不是那么的明白。那中国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想了解到底是哪里起源的？如果真的是实验室的事故的话，那也可以做好以后的亡羊补牢工作。那还中国，如果不是在中国起源的话，也是还中国一个清白。那中国现在这个竭力的拒绝调查，他是在担心什么？
我刚才讲过是两个真相。一个是这个病毒的起源相对说来比较复杂，在国内的宣传里头满山遍野的是对病毒起源有过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说美国军人在去年这个军运会时候把它带进去的，而且中国的很大部分的国民都闪现这样的一个阴谋论，包括我的很多同学朋友同事，就是大学的教授博士一大堆，这蛮恐怖的一个阴谋论。这也是引起美国反击的理由，因为当他们知道有这么个阴谋论在国家在中国流行。但是现在其实国际社会和澳大利亚现在提出来的调查重点不在这个病毒的起源，而是在这个疫情在武汉爆发，它就是涉及到中共当局最初隐瞒疫情很长时间，然后去打压这个吹哨人然后就让这个疫情失控，以中国本身有法律， 国际上也有国际卫生条例，就是政府当局是有义务及时的公示这样的传染病的疫情，而且采取有效措施来去防控它，避免它传播开来。而中国从现在 available 的信息是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呢，现在啊，惹什么大的祸，就冤有头债有主，就是总会应该有人来承担责任。而现在两三个月来，中国和世界上公布的信息很多，其实最大的这两个嫌疑对象，一个是自身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个中国疫情防控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他的保密制度、他的保密法，把这个数据啊、疫情都当成秘密来保守起来，不给任何人公示。另外的是包括他的这个新闻控制，就是言论控制，隐秘的控制信息，打压这个言论自由，这样的一些制度。那还有这个制度性的造假，就各种各样的这些都是有制度上的根源。所以当这个怀疑对象变成这个两个对象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中国政府他对这样的问题非常敏感，他不想让国际社会来真正的去了解这些真相。所以你可以去理解耿爽还有其他外交官们他们为什么反应那么强烈。
那你前面提到就是在中国流传的这样的一个阴谋论，那也可能是通过独立调查以后这个阴谋论就会破灭。
是的，因为现在我讲过，因为你要看到它的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中国的在武汉最初去收治，就是现在已经知道是叫做新冠病毒肺炎，他是十二月初，十二月一号或十二月几号，他已经收治了几个病例，然后到一直到一月二十号才向社会公示疫情，也是到那之后才真正采取防疫措施。因为如果是中国按照自己中国的法律，或者按照国际的法律公示这些疫情，或者及时采取措施，他是有能力把这个疫情控制住的，不让它失控，不让它蔓延到全中国，蔓延到全世界。所以这样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所以他担心把这些内情都暴露出来，对中国很不利，对中国的领导人很不利。
那冯博士，这个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陈敬业他在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的老百姓可能会不喝澳大利亚的酒，不买澳大利亚的牛肉，甚至呢会抵制到澳大利亚来旅游或者留学。你怎么看这种经济讹诈的言论？中国有没有能力真的来抵制澳大利亚贸易呢？
成大使这种言论，它是体现中国近年来的战狼外交，它是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它本身整个言论真的有失国格，有失国家形象。它这个用这种非常蛮横的经济讹诈手段，特别是把这个中国民众、中国老百姓绑上战车，把中国老百姓当成外交工具，说不来澳大利亚旅游，不来澳大利亚留学， 这样的一些方式其实引起世人非常大的反感。如果具体讲，他中国现在用这个经济方式或者经济讹诈，说近几年来已经用过很多回，比如抵制韩货、抵制入货、抵制这个瑞典的这个三文鱼，什么很多方式他做过。而这东西呢，它是已经在世界上已经是名声狼藉，就这种做法。要具体到澳大利亚而言，它的在贸易上，可能中国的外交官们高估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依赖性。就是澳大利亚它本身，如果说双边贸易而言，表面看来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依赖性很强，因为26%到30%左右的这个出口都出口到中国，占它这个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这个外贸比例。但是你看它的商品结构，就是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铁矿、煤矿、天然气等这些原料是中国的刚需，中国离不开的。这么价廉物美的原料，它在别地方拿不到的。它如果澳大利亚不卖给它，那中国很多产业会失火。而这个陈大使提到的另外一些商品，比如说澳大利亚的牛肉澳大利亚的红酒，它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替代市场，它并不是非得卖给中国，所以这个中国并不占优势。所以它这种恐吓，这种我不晓得它的底气从哪里来，特别是目前主要的国际发达国家都在走上了跟中国脱钩的路，中国本身的压力非常大，我不晓得他们这样的做法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您对这个澳大利亚和中国这个关系的走向有什么看法？
我还是希望两个国家这个经贸往来会继续维持下去。其实这些年在政治上两国有很多分歧，也有很多争吵，但是这个贸易本身从来没有下降，一直在往上走。也就是讲这个有些是一个刚性的需求问题是在两国怎么管理这个价值观和制度方面的冲突。比如讲现在这次提到的这个澳大利亚政府提出来成立国际调查团去调查这个疫情爆发的真相或者病毒真相，在澳大利亚这边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你这边是很小很小的事他都会组织独立调查团，大一点的事叫 Royal Commission， 他们是维护这个法律的尊严，维护这个公义，他认为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包括中国在内，你要是自证清白，要管理清白，那你就是成立一个中立的独立的调查机构来去把真相展现出来。如果你没做错任何事，那你就是去争取把你的这个真相讲给这些充分的去跟调查团调查小组合作来去弄明白真相。所以这个是非常平常的事。可是因为中国的制度，它是一个共产党，它本身是搞地下斗争过来，它现在掌权70年了，它还是神经兮兮的，对任何事情都保密，这个包括疫情，包括各种数据它做了很多假的动作，包括这个制度性的造假，所以它跟这个国际惯例、国际制度还是有很大的冲突或很大差别，他需要去怎么去管理这样的一个不同，然后去怎么去走到同一个步骤里头去， 就是在你如果想相向而行的话，他这个在制度和价值观上他必须有一些沟通，要不他这个是很难办的事。
非常感谢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博士为我们做的点评和分析。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那些污名化中国的人欠中国一个道歉。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驻外大使几乎是轮番上阵，或者指责所在国抗疫情不力，或者呢替北京凭功摆好。外交部官员更是火力全开，攻击谩骂这个外国领导人和官员，战狼外交一览无余。那么北京外交官疾言厉色，是显示自信满满，还是内心焦虑呢？中国备受国际非议，为何赢了疫情输了世界？我们今天就邀请乔治亚州这个理工大学纳斯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玲来给大家解读。王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呢，在西方大报金融时报上发表长文替中国鸣不平。刘晓明说那些污名中国化的人呢欠中国一个道歉。那么最近我们的确看到中国驻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呢几乎是轮番上阵啊，替中国辩驳啊。国际评论人士认为呢，这说明了这个中国的外交困局。那么我来请教乔治亚州的王飞玲教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简要介绍一下中国现在的这个所谓外交困局，中国在国际上现在是一个什么处境？
最近呢，中国的这个外交上的处境呢有点奇特。我可以理解，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比较困难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有些官员们自己造成的，他们自己说的一些话、做一些事，反倒让自己陷入了一些困境。我的理解是，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着很多的外交压力、外交挑战，有些外交新课题他们从来也没有遇见过。那么现在看来，他们还是用老的一套，然后呢，用句不好听的话，有点变本加厉。这样的话呢，造成结果反倒是非常的不理想，更加加重了他们这个局面的困难性。这是我的简单理解。
那么这个外交困局主要是对这个西方国家的外交困局吗？还是面临着一个比较全面的这样一个处境？
现在当然说起来为时还早，因为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病情仍然在全世界在蔓延当中，究竟最后结局怎么样还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面临的外交压力、外交挑战可能不仅仅只限于欧美国家，而且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现在也感觉到了一些外交上的新的困难。比如说现在非洲大家可能也听说了，Nigeria 中国怎么分纳米比亚、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对，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这些国家现在都出现了所谓的反华浪潮。那么集中表现在尼日利亚，刚刚有一群律师刚刚向中国政府起诉， 要寻求很多几十亿美元的赔偿。所以这项看来，中国的外交困境可能不仅仅限于欧美，可能在中国传统的盟友，即所谓非洲国家，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局。
嗯、好的，那么刘晓明，中国驻大使刘晓明呢，他在文章中呢，我们看到他为北京评功摆好。他是怎么说的呢？我给大家引用一段。他说，中国第一时间甄别病原体，第一时间与世界卫生组织共享病毒全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向15个国家派出17批医疗专家组，第一时间毫无保留的与包括英国在内的15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分享抗疫经验。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既然中国在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方面做得如此之好，那么为什么现在面临这么多的国际非议啊？如刘大使所说，叫备受污名化，这是为什么？
个人理解哈，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先生呢，和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先生呢是一个对照。我觉得刘先生啊，实际上一直在给中国政府帮倒忙，他在英国的媒体，在英国的演讲发表了很多言论，说他是战狼外交官，可能还确实是有点形象，还有点准确。我觉得他这番评功摆好和这番就是说，曲解事实或者说不真实的反映事实的这种表现的话呢，我认为是给中国政府帮倒忙。那么我认为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呢，至少是没有在帮倒忙，但我这边刘大使就是一直在帮倒忙。那么他刚才你引用的这段话里面，有没有事实？有一些，但是呢，他只告诉你一部分事实，另外一部分是扭着来。比如说，所谓全世界污名化中国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所存在的就是全世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团体和国家希望进一步的调查这个疫情的来龙去脉，希望搞清楚的疫情怎么发展的，希望共同合作能把疫情控制住，这个是个大事。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污名化，你如果认为这是污名化，这可能恰恰认为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应该隐藏。从这意义上说，刘晓明先生是不打自招，在帮倒忙。那么他提到的中国疫情已经结束，已经战胜疫情，这个说法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因为中国的统计数据现在广泛的受到质疑，所以他这个说法也不见得准确。
好的，那么最近呢，另外一位这个中国驻西方大使，就是中国呢驻丹麦大使冯铁，他有一句很火他说呢，这个西方国家不等于国际社会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呢是在非洲国家还是享有崇高声望的。那么他把西方社会和国际社会做了一个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做了个区别。我来请教王教授，有人说呢，这种外交这个格局呢太狭隘，太过时，也反映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反映了北京的无奈。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同意这种分析，就冯大使、冯先生这套说法，一方面过时，第二方面也不准确，第三方面也是个错误的判断。就是说，国际社会当然不只是欧美国家，是包括很多国家，一共有将近200多个主权国家。那么，它关于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个说法现在受到挑战。我刚才提到，在非洲，比如说，就有一个所谓的反华浪潮在兴起，因为这个中国对非洲人在中国的非洲人的处理，以及这个关于疫情不公开在非洲造成的一些疑虑和一些愤怒，都在起发酵。那么欧美国家也不都是反华，恰恰相反，欧美国家过去几十年来的对中国的经济成长，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贡献极大，远远超过任何发展中国家起到的作用。所以说，欧美国家污名化中国、反华，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今天的事实。今天在欧美国家，仍然有非常多的欧美国家政治家、学者、老百姓对中国仍然抱着友好态度，仍然希望中国更好。所以这种说法既错误又落后，也不准确。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呢，它是最早控制了疫情的国家，而欧美等西方国家呢，现在仍然在疫情中苦苦挣扎。本来北京在防疫情外交、抗疫情外交这方面呢， 应该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可是他是怎么一步步的走到了今天这样的外交困局呢？王教授，就是说呢，这个为什么现在中国引起了国际上这么大的反感？为什么？
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呢是在于一个，就是现在断定中国疫情已经控制住，中国已经完成了这个对疫情的作战，并且取得胜利，可能判断为时还早，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中国的关于疫情的统计数据呢，现在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个体或者说这个媒体或者政府能够去中国实地的证实这些数字，那么中国自己报的数字呢，都是一些笼统的总和数字，听起来好像是很不错，但实际上究竟怎么样，还是值得进一步考察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中国把这个疫情呢当成一个所谓的危机的机会，要博取更大的国际声誉，要加强自己在国际上领导地位，或者说要先发制人的要解决一些困难，解决一些外交上的难题，这种举措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造成了一个新的困局，所谓把一手好牌给打糟了。第三个呢，就是呢，我真正的认为中国的外交官们呢，除了少数的以外，这些外交官们的素养和这个个人品德吧，都是值得怀疑。他们实际上是在替中国的国家形象帮倒忙。你要说是为了党的利益吧，不惜牺牲国家形象也就罢了，他们其实也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在帮倒忙，这令人很遗憾。这是一个执行力的缺乏，当然说这个执行力的缺乏可能也和决策者有关，那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战狼外交官们为什么这么做，谁在后面协调的，如果没有一个协调，没有一个决策的话，很难想象这些战狼外交官们都异口同声的都是同样的话，除了极个别的以外。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您确实现在有一个中国这个外交系统这个系统化系统的战狼化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驻外大使、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等轮番上阵，谨言厉色的来攻击这个指责外国污名化中国。我们最近看到这个，甚至中央电视台也加入了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这个，国际上普遍有很多文章都认为是谩骂。那么在中国建制以来是少见的所以称为叫战狼外交。我来请教王教授啊，您怎么评估北京目前的这种心态，是自信满满的这个表现呢，还是内心焦虑的一种反应？
可能都有一点，在某些人来说他们觉得非常自信非常自豪，因为他们只看到一个没有经过核实没有经过核实调查的统计数据，然后呢再只听到关于把西方描绘的一片黑暗的官方媒体的报道，所以他们有一些自豪感与自信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有一种就是所谓崇尚战狼心态，主动出击，要为党为国拼搏一番，试图占领西方舆论的市场，试图影响国外人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政策、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这种急躁想立功的心态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是有些自豪感，盲目的自豪骄傲；另一方面呢，又想急于立功，要服从党的指挥；第三个呢，就是呢，你刚才说的焦虑感，或者说甚至于更重要的第四个原因，就是是不是有些想掩盖，叫以攻为守。来试图防止别人去调查研究什么东西，这个都有可能。
以攻为守，这个判断很有意思。好的，王教授，我们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
We will need an independent inquiry that looks at what has occurred here so we can learn the lessons.
澳大利亚方面提议的所谓独立调查，实际上是在搞政府操弄，干扰国际疫情防控合作，不得人心。
澳大利亚拒绝中国经济讹诈，硝烟渐浓，外交官轮番上阵博污名化，中国赢了疫情，输了世界。欢迎收看5月1号的焦点对话。
澳大利亚要求中国大使就经济威胁的言论做出解释。澳大利亚上个星期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扩散进行独立调查。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陈敬业威胁说，中国人会抵制澳大利亚的产品、旅游和留学。那国际社会能不能成功的展开独立调查？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会不会进一步的紧张？如果中国真的抵制澳大利亚的贸易，要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今天我们请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博士来做分析和点评。冯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说，要在五月份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大会上，要提议这个国际社会来支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扩散进行独立调查。那澳大利亚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赞成呢？
我认为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建议，它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啊。这么重大的一是国际性卫生事件，公共卫生事件波及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0来万人染病，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1万，但带来的经济社会其他方面的损失更加不可估量，所以这个国际社会有充分的理由去了解真相。其实是两个真相，一个是病毒的起源，另外一个呢是疫情爆发和传播的真相，它如何爆发，如何失控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讲了解真相是内在于人性的。人要去追求真相的激情啊，不可阻挡。
这是符合这个澳大利亚，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的。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7号的记者会上，他说：“中国首先报告了疫情，并不等于疫情就是从中国起源的。”那按照常理说，现在起源的这个源头啊，大家还是不是那么的明白。那中国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想了解到底是哪里起源的？如果真的是实验室的事故的话，那也可以做好以后的亡羊补牢工作。那还中国，如果不是在中国起源的话，也是还中国一个清白。那中国现在这个竭力的拒绝调查，他是在担心什么？
我刚才讲过是两个真相。一个是这个病毒的起源相对说来比较复杂，在国内的宣传里头满山遍野的是对病毒起源有过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说美国军人在去年这个军宴会时候把它带进去的，而且中国的很大部分的国民都闪现这样的一个阴谋论，包括我的很多同学朋友同事，就是大学的教授博士一大堆，这蛮恐怖的一个阴谋论，这也是引起美国反击的理由，因为当他们知道有这么个阴谋论在国家在中国流行。但是现在其实国际社会和澳大利亚现在提出来的调查重点不在这个病毒的起源，而是在这个疫情在武汉爆发，它就是涉及到中共最初中共当局最初隐瞒疫情很长时间，然后去打压这个吹哨人然后就让这个疫情失控，以中国本身有法律， 国际上也有国际卫生条例，就是政府当局是有义务及时的公示这样的传染病的疫情，而且采取有效措施来去防控它，避免它传播开来。而中国从现在 available 的信息是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呢，现在惹什么大的祸，就冤有头债有主，就是总会应该有人来承担责任。而现在两三个月来中国和世界上公布的信息很多，其实最大的这两个嫌疑对象，一个是自身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个中国疫情防控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他的保密制度，他的保密法，把这个数据啊疫情都当成秘密来保守起来，不给任何人公示。另外的是包括他的这个新闻控制，就是言论控制，隐秘的控制信息，打压这个言论自由，这样的一些制度。那还有这个制度性的造假，就各种各样的这些都是有制度上的根源。所以当这个怀疑对象变成这个两个对象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中国政府他对这样的问题非常敏感，他不想让国际社会来真正的去了解这些真相。所以你可以去理解耿爽还有其他外交官们他们为什么反应那么强烈。
那你前面提到就是在中国流传的这样的一个阴谋论，那也可能是通过独立调查以后这个阴谋论就会破灭。
是的，因为现在我讲过，因为你要看到它的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中国的在武汉最初去收治，就是现在已经知道是叫做新冠病毒肺炎，他是十二月初，十二月一号或者十二月几号，他已经收治了几个病例，然后到一直到一月二十号才向社会公示疫情，也是到那之后才真正采取防疫措施。因为如果是中国按照自己中国的法律，或者按照国际的法律公示这些疫情，或者及时采取措施，他是有能力把这个疫情控制住的，不让它失控，不让它蔓延到全中国，蔓延到全世界。所以这样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所以他担心把这些内情都暴露出来，对中国很不利，对中国的领导人很不利。
那冯博士，这个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陈敬业他在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的老百姓可能会不喝澳大利亚的酒，不买澳大利亚的牛肉，甚至呢会抵制到澳大利亚来旅游或者留学。你怎么看这种经济讹诈的言论？中国有没有能力真的来抵制澳大利亚贸易呢？
陈大使这种言论，它是体现中国近年来的战狼外交，它是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瞠目结舌，他本身整个言论真的有失国格，有失国家形象。他这个用这种非常蛮横的经济讹诈手段，特别是把这个中国民众、中国老百姓绑上战车，把中国老百姓当成外交工具。说不来澳大利亚旅游，不来澳大利亚留学， 这样的一些方式其实引起世人非常大的反感。如果具体讲，他中国现在用这个经济方式或者经济讹诈，说近几年来已经用过很多回，比如抵制韩货、抵制入货、抵制这个瑞典的这个三文鱼，什么很多方式他做过。而这东西呢，他是已经在世界上已经是名声朗藉，就这种做法。就具体到澳大利亚而言，它的在贸易上可能中国的外交官们高估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依赖性。就是澳大利亚它本身如果说双边贸易而言，表面看来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依赖性很强，因为26%到30%左右的这个出口都出口到中国，占它这个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这个外贸比例。但是你看它的商品结构，就是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铁矿、煤矿、天然气等这些原料是中国的刚需，中国离不开的。这么价廉物美的原料它在别地方拿不到的，它如果澳大利亚不卖给它，那中国很多产业会失火。而这个沈大使提到的另外一些商品，比如说澳大利亚的牛肉澳大利亚的红酒，它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替代市场，它并不是非得卖给中国，所以这个中国并不占优势。所以它这种恐吓，这种我不晓得它的底气从哪里来，因为特别是目前主要的国际发达国家都在走上了跟中国脱钩的路，中国本身的压力非常大，我不晓得他们这样的做法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您对这个澳大利亚和中国这个关系的走向有什么看法？
我还是希望两个国家这个经贸往来会继续维持下去。其实这些年在政治上两国有很多分歧，也有很多争吵，但是这个贸易本身从来没有下降，一直在往上走。也就是讲这个有些是一个刚性的需求问题是在两国怎么管理这个价值观和制度方面的冲突。比如讲现在这次提到的这个澳大利亚政府提出来成立国际调查团去调查这个疫情爆发的真相或者病毒真相，在澳大利亚这边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你这边是很小很小的事他都会组织独立调查团，里面大一点的事叫 Royal Commission， 他们是维护这个法律的尊严，维护这个公益，他认为这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包括中国在内，你要是自证清白，要管理清白，那你就是成立一个中立的独立的调查机构来去把真相展现出来，如果你没做错任何事，那你就是去争取把你的这个真相讲给这些充分的去跟调查团调查小组合作来去弄明白真相。所以这个是非常平常的事。可是因为中国的制度，它是一个共产党，它本身是搞地下斗争过来，它现在掌权70年了，它还是神经兮兮的，对任何事情都保密，这个包括疫情，包括各种数据，它做了很多假的动作，包括这个制度性的造假，所以它跟这个国际惯例国际制度还是有很大的冲突或很大差别，他需要去怎么去管理这样的一个不同，然后去怎么去走到同一个步骤里头去 就是在你如果想相向而行的话，他这个在制度和价值观上他必须有一些沟通，要不他这个是很难办的事。
非常感谢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博士为我们做的点评和分析。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那些污名化中国的人欠中国一个道歉。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驻外大使几乎是轮番上阵，或者指责所在国抗疫情不力，或者呢替北京凭功摆好。外交部官员更是火力全开，攻击谩骂这个外国领导人和官员，战狼外交一览无余。那么北京外交官疾言厉色，是显示自信满满，还是内心焦虑呢？中国备受国际非议，为何赢了疫情输了世界？我们今天就邀请乔治亚州这个理工大学纳斯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玲来给大家解读。王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呢，在西方大报金融时报上发表长文替中国鸣不平。刘晓明说那些污名中国化的人呢欠中国一个道歉。那么最近我们的确看到中国驻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呢几乎是轮番上阵啊，替中国辩驳啊。国际评论人士认为呢，这说明了这个中国的外交困局。那么我来请教乔治亚州的王飞玲教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简要介绍一下中国现在的这个所谓外交困局，中国在国际上现在是一个什么处境？
最近呢，中国的这个外交上的处境呢有点奇特，我可以理解，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比较困难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有些官员们自己造成的，他们自己说的一些话、做一些事，反倒让自己陷入了一些困境。我的理解是，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很多的外交压力、外交挑战，有些外交新课题他们从来也没有遇见过，那么现在看来他们还是用老的一套，然后呢用句不好听的话，有点变本加厉，这样的话呢造成结果反倒是非常的不理想，更加加重了他们这个局面的困难性，这是我的简单理解。
那么这个外交困局主要是对这个西方国家的外交困局吗？还是面临着一个比较全面的这样一个处境？
现在当然说起来为时还早，因为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病情仍然在全世界在蔓延当中，究竟最后结局怎么样还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中国面临的外交压力、外交挑战可能不仅仅只限于欧美国家，而且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现在也感觉到了一些外交上的新的困难，比如说现在非洲，大家可能也听说了，Nigeria 中国怎么分纳米比亚、
尼日利亚
对，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这些国家现在都出现了所谓的反华浪潮。那么集中表现在尼日利亚刚刚有一群律师刚刚向中国政府起诉， 要寻求很多几十亿美元的赔偿。所以这项看来，中国的外交困境可能不仅仅限于欧美，可能在中国传统的盟友，即所谓非洲国家，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局。
好的，那么刘晓明，中国驻大使刘晓明呢，他在文章中呢，我们看到他被北京评拱摆好，他是怎么说的呢？我给大家引用一段，他说：“中国第一时间甄别病原体，第一时间与世界卫生组织共享病毒全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向15个国家派出17批医疗专家组，第一时间毫无保留的与包括英国在内的15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分享抗疫经验。”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既然中国在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方面做得如此之好，那么为什么现在面临这么多的国际非议啊？如刘大使所说，叫备受污名化，这是为什么？
个人理解哈，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先生呢，和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先生呢是一个对照。我觉得刘先生啊，实际上一直在给中国政府帮倒忙。他在英国的媒体，在英国的演讲发表了很多言论，说他是战狼外交官，可能他确实是有点形象，还有点准确。我觉得他这番评功摆好和这番就是说，曲解事实或者说不真实的反映事实的这种表现的话呢，我认为是给中国政府帮倒忙。那么我认为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呢，至少是没有在帮倒忙，但我这边刘大使就是一直在帮倒忙。那么他刚才你引用的这段话里面有没有事实？有一些，但是呢，他只告诉你一部分事实，另外一部分是扭着来。比如说所谓全世界污名化中国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所存在的就是全世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团体和国家希望进一步的调查这个疫情的来龙去脉，希望搞清楚的疫情怎么发展的，希望共同合作能把疫情控制住，这个是个大事。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污名化，你如果认为这是污名化，这可能恰恰认为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应该隐藏。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晓明先生是不打自招，在帮倒忙。那么他提到的中国疫情已经结束，已经战胜疫情，这个说法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因为中国的统计数据现在广泛的受到质疑，所以他这个说法也不见得准确。
好的，那么最近呢，另外一位这个中国驻西方大使，就是中国呢驻丹麦大使冯铁，他有一句话很火他说呢，这个西方国家不等于国际社会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呢是在非洲国家还是享有崇高声望的。那么他把西方社会和国际社会做了一个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做了个区别。我来请教王教授，有人说呢，这种外交这个格局呢太狭隘太过时，也反映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反映了北京的无奈。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同意这种分析，就冯大使冯先生这套说法，一方面过时，第二方面也不准确，第三方面也是个错误的判断。就是说国际社会当然不只是欧美国家，是包括很多国家，一共有将近200多个主权国家。那么他关于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个说法现在受到挑战。我刚才提到在非洲比如说就有一个所谓的反华浪潮在兴起因为这个中国对非洲人在中国的非洲人的处理，以及这个关于疫情不公开在非洲造成的一些疑虑和一些愤怒都在起发酵。那么欧美国家也不都是反华，恰恰相反，欧美国家过去几十年来的对中国的经济成长，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贡献极大，远远超过任何发展中国家起到的作用。所以说欧美国家污名化中国反华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今天的事实。今天在欧美国家仍然有非常多的欧美国家政治家学者老百姓对中国仍然抱着友好态度，仍然希望中国更好，所以这种说法既错误又落后也不准确。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呢，它是最早控制了疫情的国家，而欧美等西方国家呢现在仍然在疫情中苦苦挣扎。本来北京在防疫情外交抗疫情外交这方面呢 应该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可是他是怎么一步步的走到了今天这样的外交困局呢？王教授，就是说呢，这个为什么现在中国引起了国际上这么大的反感？为什么？
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呢是在于一个，就是现在断定中国疫情已经控制住，中国已经完成了这个对疫情的作战，并且取得胜利，可能判断为时还早，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中国的关于疫情的统计数据呢，现在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个体或者说这个媒体或者政府能够去中国实地的证实这些数字。那么中国自己报的数字呢，都是一些笼统的总和数字，听起来好像是很不错，但实际上究竟怎么样，还是值得进一步考察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中国把这个疫情呢当成一个所谓的危机的机会，要博取更大的国际声誉，要加强自己在国际上领导地位，或者说要先发制人的要解决一些困难，解决一些外交上的难题。这种举措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造成了一个新的困局，所谓把一手好牌给打糟了。第三个呢，就是呢，我真正的认为中国的外交官们呢，除了少数以外，这些外交官们的素养和这个个人品德吧，都是值得怀疑。他们实际上是在替中国的国家形象帮倒忙。你要说是为了党的利益吧，不惜牺牲国家形象也就罢了，他们其实也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在帮倒忙，这就令人很遗憾。这是一个执行力的缺乏。当然说这个执行力的缺乏可能也和决策者有关，那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战狼外交官们为什么这么做，是谁在后面协调的。如果没有一个协调，没有一个决策的话，很难想象这些战狼外交官们都异口同声的都是同样的话，除了极个别的以外。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您确实现在有一个中国这个外交系统这个系统化系统的战狼化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驻外大使、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等轮番上阵，谨言厉色的来攻击这个指责外国污名化中国。我们最近看到这个甚至中央电视台也加入了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这个国际上普遍有很多文章都认为是谩骂。那么这在中国建制以来是少见的所以称为叫战狼外交。我来请教王教授啊，您怎么评估北京目前的这种心态，是自信满满的这个表现呢，还是内心焦虑的一种反应？
可能都有一点。在某些人来说，他们觉得非常自信非常自豪，因为他们只看到一个没有经过核实没有经过核实调查的统计数据，然后呢再只听到关于把西方描绘的一片黑暗的官方媒体的报道，所以他们有一些自豪感与自信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有一种就是所谓崇尚战狼心态，主动出击，要为党为国的拼搏一番，试图占领西方舆论的市场，试图影响国外人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政策、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这种急躁想立功的心态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是有些自豪感，盲目的自豪骄傲，另一方面呢又想急于立功，要服从党的指挥。第三个呢，就是呢你刚才说的焦虑感，或者说甚至于更重要的第四个原因，就是是不是有些想掩盖，叫以攻为守，来试图防止别人去调查研究什么东西，这个都有可能。
以攻为守，这个判断很有意思。好的，王教授，我们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